各位莲友大家晚安。好，继续讲前面25种前方便，有5大类，今天我们讲到第5类，请翻开课本《释迦波罗蜜》第61页，第5行无法。禅修在中国智者大师，他是法华会上的所谓的药王菩萨带来的，所以他自己现身证过法华三昧，在中国唐朝天台宗的时候是影响全天下的众生。智者大师一生呢，剃度的出家众就有10000人，在家居士甚至是无量无边，很多人跟他修法华经、法华三昧，也教观双美，所以这25种前方便是非常重要的。假如你想在禅修里好好精进的修学，也是要多生多劫一直累积。有些人是过去持戒就清净，所以他今生持戒清净立刻就进禅定；有的呢是过去烦恼啊，这个色声香味触法的这个烦恼很出众，所以他要好好的磨练。但是不管你具足什么条件，最后真正的这修禅修的目的，应该发愿，愿我跟一切众生早日证悟而成佛，这个是才是学禅修的目的。禅修并不是像一般人想说啊、哦，我只要得一些神通，我能够看到过去、现在、未来的三世因果，我有一些特殊功能，我有奇异功能而已。错，这些都是知末。真正禅修的目的是，你要发愿我今生能够真正证悟实修，从轮回当中得到解脱。所以第五段里面会讲到欲、精进、念、巧慧跟意心分明。好，请看，复习一下，这是上一次在放假之前我们讲过的。西藏在莲花界，在修行次第里面呢，在公元740年到795年，西藏有出一位很了不起、经论通达而且禅修非常好的，叫做卡玛拉西拉，莲花界。那这本书呢也翻成中文叫禅修地图，在橡树林出版社。他讲的呢叫修行次第，这里就讲说你在修禅修的时候应该要有8种对峙，上次讲过，复习一下。第一，信心；第二个，希求的愿心，这里的欲待会会介绍叫做善法欲；第三个，要精进，就是勤劳刻苦的昼夜精进。在智者大师的这《释迦波罗蜜》跟《小止观》里面有讲，精进有分为身、口、意3个精进，身精进、口精进跟意精进，尤其是心要精进。第四个，要身心常常保持清安，清安你就不会动不动为了一点点事情排斥别人，你也不会动不动一点的事情就烦躁不安，你也不会动不动一点事情呢就破口伤害别人。所以清安是禅修的第一个效果，你身心才会柔软。我们凡夫没有修禅修，你过去生没有修过，那你今生就要修。你今生再不修，老师跟你说，来生你禅修还是不会。甚至呢，我也遇到一些不论在家出家的法师，竟然说禅定不重要的，那我就反问他，那你不就把6度波罗蜜的第5个禅定波罗蜜给砍掉了吗？这是很奇怪的见解。三世诸佛都讲4谛、12因缘、6度波罗蜜跟10谛，可是很多人啊在解释广大的菩萨道的时候，是把它不管它是有意无意啊，因为见解不够清净正确圆满，而解释会变成狭隘的人天道而已。人天上也修慈悲喜舍，菩萨也修慈悲喜舍，但见地不同，因不同，修的缘不同，果当然也就不同了。所以清安是禅修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再强调一下，不管你的年龄如何，生老心不老，应该发愿敬畏来际，不疲不厌的学习，这样子的话才不会枉费你嘴巴念普贤行愿品，念念相续无有间断，生与意业无有疲厌，念完了合起来，对不对？你念念也 都没有相去，生与异业都又皮又厌。这个我称为叫表面上的修行，就是说他真正在形式上很用功，可是他没有真正的容内到自己的心里。因为融入到自己的心里的时候，你的信心会增强，你的精进力会增强，身心一定会清安。接下来第五个正念，就是你的念头就会正念分明。接下来第六，听闻教法以及自己思维法义的时候，你正见正正知正见呢就会升起，乃至于你碰到人家邪知邪见，你都会知道说，哎，他讲的似是而非，好像不太对。你有判断的能力，这些能力从哪来？从禅定跟般若里面让你的自信显现的般若空慧。第七个，要对治自己内心产生的昏沉跟调举。上次说过，在禅坐的时候呢，有数息、观息跟观照。在观照的时候，你要很仔细的去观察身心的变化，要么就是昏沉，要么气很浮动就调举。你要做行，就做适度的调整的修行。第八个，就是当你调整到身心很清安的时候，不要头上安头，不要呢，要舍弃要不必要的对峙。一般舍弃不必要的对峙，比方说放松就是一个很好的方法。譬如你绷得越紧的时候，你越紧张的时候，你越不容易得定。那你把它舍弃的，不要故意去对峙你的念头，放松，它自然心就定了。这是莲花戒在修行自律里面呢讲的八个方法，我觉得非常的重要，可以补充我们讲的这个第五类。好，接下来再看第一，请看课本61页倒数第五行，欲，欲者。修行的人，各位都有课本哦，师父会节省时间，我直接白话翻译。修行的人在要进入初学禅修的时候，想要啊发起广大的善法欲，从欲界中得到解脱，从欲界当中得到跳出，从欲界当中的烦恼中得到解脱，而想要得到初禅的法乐，这个样的愿心叫做智，也叫做愿，也名为乐，是这个人内心里有坚固的意愿，好要禅定的法乐，因为法乐会让我们身心柔软。就是到这里是一段。欲界，我们大家都知道，欲界、色界、无色界，其实我们现在身在这里都是欲界。乃至于我们地球南瞻部洲往上数第一层33层天的第一天，四大天王都还在欲界里，但四大天王跟我们不一样，他的福报很大，身色相好庄严，还有他功德力很大，所以他虽然在欲界里面，但是他自己比较能够自主，自己做自己主宰。可是我们凡夫看看自己跟周遭的人，很多人我们在欲界里面是很多的束缚跟苦恼的，比方说身体身心都苦，身一感冒一头痛一病，对不对？都很苦的。第二个，有时候心有欲，心有余而力不足，所以纵使我的身心很健康很自在，可是念头里面还是很多的恶念，恶的烦恼，恶的习气，你很难很难超越，就好像呢被很多绳子重重束缚一样。所以这是欲界，欲界顾名思义叫五欲六尘非常出众。所以为什么25种前方便里面要对你财色名食睡或色身香味触法要一个一个要呵斥，这个就是要除掉你对于欲界外在的染污的缘。好，我们从因缘果来说，因你不可能完全没有贪嗔痴烦恼，除非你是圣人或道家慈航的菩萨，那你先从外面的缘色身香味触法去断除。所以为什么禅修的人或延迟戒律的人告诉你不可以涂香水，不可以不可以这个不可以那个，就是要把你五欲六尘的缘给砍掉，砍掉以后你才会真正身体出离心，否则你不可能脚踏两条船，一个我要修得很好，一个我要享受世间的五欲六尘， 那谁能成佛呢？所以欲界的烦恼是很粗重的，你只有发愿说我真正想要从欲界五欲六尘的烦恼中得到解脱，你才会有坚定的愿心，这叫善法欲。佛经里面讲欲，一般定义都是不好，是指男女的欲望或五欲六尘的欲望，只有这里的欲是指正面的，叫善法欲。因为为什么善法欲才会发愿？菩提心跟愿心是来自于善法欲。若没有善法欲的话，你就不会发愿，你更不会想要皈依行菩萨道。为什么？你会觉得那太辛苦了。但是也不可以解释说这是不是执着，不是，执着跟不执着不用在这个主题，是要你发愿。过去现在未来诸佛都在善知识下里面啊，像观世音菩萨我常说的事多千亿佛发大清净愿，发愿，愿是善法欲。同样的修禅观，你也要有愿心，你没有愿心的话，你就不可能要求自己精进的昼夜修禅修。好，这边有个问题问曰，61页倒数第三行，这个希望的心，好，刚才讲的希望希求的心，在禅修的时候算是妨碍吗？为什么以此而方便呢？你看他回答，答曰：福欲者，这里的欲是指善法欲，是有广大的心量、广大的志气，要成就愿一切众生离苦得乐的这种清净愿心。把这心画起来，心是指清净心，清净愿心不是杂染心。你若没有愿心的话呢，那你就不可能成佛。所以愿是要发愿。所以在禅宗里面呢，在东汉到唐朝一天，早期的禅官都是第一个先到禅堂要忏悔，第二个要皈依，然后要发愿，接下来诵般若经，最后才是禅修，这是完整的禅修方法。这以前讲过。所以当你发愿，你在佛前发愿四弘誓愿，发完以后呢，你就不要作意。所以他这里讲下面不应于用心时，这里是指在修禅修的时候，你不要执着，也不要去炫耀我发的愿跟人家的愿有没有一样，人家愿比我大，我的愿比较小啊，我天天发愿我又做不到，是不是对不起佛菩萨，这些念头通通都放下。所以真正在调伏心性的时候，不要动这些念头。所以他说不应于用心，用心就是在禅修的过程，用心这里是在调伏你心性的过程里面，不要去起那种希望臆想的念头，不要想说哎呀我这么精进怎么我还没有见到阿弥陀佛呢。假如你常常有有所求的这个希望心的话，你的心就像常常搅动的湖水，就不能够沉静。若心不沉静，各种三昧就不可能现前，这样听懂吗？所以应该说在前行的时候你要发愿，发了愿以后，在修行的过程正行里面，应该讲有愿而无心，所以这是不冲突的。但是也不可以入错误的两边的边界，就说那我不发愿，反正是无智亦无得嘛，我就不发愿，不发愿那你就断念，就不可能成佛。第二个，在过程当中，若你在修行里面一直有所求或急躁心，急躁心跟有所求的心也会让你着魔，对于自己色受神想、色受想行识五蕴变化的境界的时候，你就会去执着。哎呀，我现在看到莲花了，今天我做得不错，我昨天可以放一尺的光，现在我可以放三尺，明天呢放十尺，那这些都是有所希求的心。那这时候怎么对治？念佛忍心，观空观。甚至你不能念，你就念心经的咒，嘎得嘎得巴拉嘎得巴拉三嘎得波迪斯瓦哈，一直念，至少念7遍21遍，你所有那种浮动的希望心就会心静如止水，这时候你的禅修才是走上正途。所以这一点是很重要，前行要发广大愿心，正行的时候呢，在修的时候要有愿而无心，结行的时候又要再起发愿回向心。第二个看精进， 精进者，请看62页。精进者有无量无边。精进讲如讲的不同的经论来讲，有我们人因为有身口意，所以应该要身精进、口精进跟意精进。可是智者大师在这一段里面呢，他只是把它归纳成两个，一个身跟心。身是说你不可以放逸或懈怠或昏沉，心精进是说你的心啊不要呢散乱。所以他说，行者若能修12口陀行，就能具足身心清净。这是指智者大师以南传佛教的持戒而修禅定。如佛告诉迦摄阿兰若的比丘，远离两种执着，身行心清净，才能够行头陀行。这里讲远离二种执着有不同意思，简单的说，离开能所的两边执着。凡是有能所两边的执着对立，都应该远离。过度精进也不可以，过度懈怠也不可以，所以你在两边都不能执着。所以这个可以配合中论讲的中观中道的意义。下面请把它画起来，行跟心要清净，才叫头陀行。当前南传跟北传都有很多人很愿意修苦行，这是值得赞叹的。但是不要忘了苦行的目的在哪里，苦行不是身苦而心不苦。你注意看西藏佛教里面有没有强调苦行呢？比较少，只有强调密勒日巴闭关精进。他们没有强迫，南藏传佛教比较没有强迫弟子一定要修苦行，而是在心要精进，这个比较重要。所以你修苦行的原因是说，比方说过午不食，你就是一定要吃4餐5餐嘛，贪口腹之欲啊。所以呢，为什么要告诉你晚上减少，甚至呢要砍掉你晚餐，这个就是要让你也砍断你对这舌根对味尘的这个执着。可是有些人啊，我觉得他很想学苦行，对不对？师父曾经说过，提醒大家，你不要过午不食，可是晚上呢，你到处去逛街，你的心还是散乱的。没有错，事项上你是过午不食，人家吃饭我不吃，请问你，你真的达到身心清净吗？所以先从外面的行，为什么要三一一波？为什么要叫总监住？为什么要你找出众或是丑陋的衣服？其实就是要砍断你对世间的留恋。那以现在头陀行的来讲，你应该呢去把握他的精神。比如说你虽然没有办法完全的做到过午不食，你可以呢晚上减少吃一半，尤其在家居士，你的精神体力，那你万一晚上昏倒了，你还有一个人照顾你，所以想法要圆融一点。第二个，你没办法做穿什么所谓的粪草衣，那起码呢你少逛街，少买一些衣服嘛。你要从内心里去做到身心清净，才是现代的头陀行。头陀行者啊，我就念过去，时间的关系你可以查佛学大辞典。第一，住在清净的阿兰若；第二，常行乞食；第三，次第乞食，就是按照呢一家一家7家的乞食，不可以有分别心；第四是日中一食，现在呢有吃早餐跟中餐；第五个节量食，就是如来应量替，只能吃一波不能吃两波；第六个在午后之间呢不可以饮酒，饮浆就是呢如果你身体很差，体质比较差，过午不食没办法，那过午以后你可以饮糖水，蜜糖水，可是呢不可以饮有渣的东西，像果汁有颗粒的这就不可以。第七个，传着敝衣，敝衣就是从坟墓捡来的这些破布，把它一块一块缝起来染色的这个衣。第八个，只有3衣、7衣、5衣、7衣、9衣。第九是住在总监住，修不定观、白骨观。第十，树下住，因为避开下雨而不要感冒。11，陆地坐，陆地而坐，而是不贪呢做高广大床。第12， 常坐不卧，是说当你真正修头陀及心得禅定的时候，你睡眠减少，自然就会呢只有睡四五个小时，而常常在定当中，而身跟心都不会放逸，叫常坐不卧，这个叫十二头陀行。当然佛陀也说，在末法时代，若能够十二头陀行都修得很清净圆满的人，我们应该赞叹视之如佛。举一个例子，中国道宣律师头陀行圆满，可是中国的道宣律师那时候他就很难呢做托钵。在西藏里，宗喀巴大师也是头陀行圆满，他声闻界、菩萨界跟密乘界三个都圆满，他比丘界250多条戒没有一条犯过戒的。你想想看，那都是很大高的圣者啊。好，接下来再看经济，如头陀经云所明，世中因广收。什么叫头陀？注意抖擞，抖擞就是把身上，比如说我们现在啊去一个地方，然后满着风沙灰尘，你到了以后呢便灰头土脸，你第一个动作你会做什么？拿毛巾擦一擦，身上抖一抖，把灰尘抖下来。所以抖擞你的身心，就是把除掉你身心上的灰尘，抖擞各种不善的法，这个才叫头陀行，而不是在事项上去跟人家计较。第二个，若修禅修时行着头陀行，这样的心啊比较不容易放逸，所以又叫头陀行，又叫做不放逸行。在第四题，这一次我不知道各位有上网吗？商业经社的第四题禅观的入菩萨行电子报，师父就曾经问你用一生换什么？不放逸之行，有人换财富，有人换人缘，有人换争名夺利、名利。其实佛教徒应该训练自己的身心，尽量不要放逸，而来行菩萨道，你的生命才有意义。所以下面经文说，具足身心若清净而且精进的人，当知这个人一定能够得到三成的圣果，声闻、缘觉跟菩萨三成的圣果，何况出世间的禅定。所以出世间的禅定也是要有精进波罗蜜。接下来再看下面一段，62页中间，复次行者未修禅故，请自己写，请看幻灯片，我标 ABCD。 修禅修讲了这么多，你应该有从三个地方下手。第一个，坚持戒法，持戒清净，宁愿舍掉生命都不违反你所受的五戒或是菩萨戒，对出家众来讲声闻戒，若西藏佛教的话也是不舍弃你的密乘戒。第二个，在日常生活中应该尽量的去舍弃、远离让你身心会污染这种五盖的缘，先要去砍掉，而且要有勇气跟毅力把它砍掉。不要总是给自己借口，哎呀没关系啊，我先享受一下，下次再来忏悔嘛，对不对？人生啊苦短啊，及时行乐，先放逸一下，明年再来精进闭关嘛。跟你讲，放逸一年以后，明年你就不会升起闭关的念头了。为什么？你闭关的那个善念啊都被灰尘给盖住了。假如你能够很努力的从持戒精进而修禅定，然后弃舍五盖，接下来一个要努力的就是尽量减少睡眠。我说过，在家居士你要修禅修就开始减少半个小时开始，这个只是提醒，师父就不重复。初夜跟昼夜要专精不废，注意专精不废。他举了一个例子，就像钻木取火一样，你要从头到尾都不停止，你才会点起火来啊。大家虽然很想点火，可是常常钻木呢都没有升起火，为什么？中断了。所以精进，精是指纯一而不杂，进是指退步。放了2个月的假，各位有没有退步呢？你的禅修有没有继续的精进呢？你学习教法会不会因为老师不在，同山道友就不在，然后就放逸呢？假如很不幸你的答案是负面的话，那你要忏悔。为什么？那你还是要好好的精进，提醒自己啊， 要好好的学习。假如你能够精进，那就要恭喜你，表示说你已经成长了。你不用人家叮咛你，你不用从三到友唠叨的提醒你，你自己每天心中在法上，你每天都会精进。所以下面经文说，智者大师引经文说，如佛告诉阿难，过去现在未来的诸佛都是一心一意的精勤精进的，才可能得无上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要成佛都要这么精进，何况世间一切的善法也是要精进的。所以六度波罗蜜每一度都重要，但是真正要成就的关键呢，是应该要有般若波罗蜜为导，禅定波罗蜜为辅，精进波罗蜜为核心，这样子你才能够会成就的。好，下面跟各位讲到一个段落，跟各位介绍，在红白黄花里面呢，白教称为噶举派，又以实修实证为主。白教的传承是从金刚总持佛，第一个白教有五祖帝洛巴，公元988年到1068年，帝洛巴是印度的祖师。你注意看，他是瑜伽师，是在家的。右上角那个图形是他修的本尊，他修到连天上的天人跟人间的所有业弟子都会来跟他请法。帝洛巴把教法传给第二祖，叫那洛巴。那洛巴在公元1016年到1100年，最有名的叫那洛六法。那洛六法下次会提到，因为那洛六法里面有一个叫千世法，或叫梦瑜伽。那洛巴主修的是什么？金刚亥母。所以左上角那个是金刚亥母，是他的本尊。告诉各位，龙根仁波切修很多，金刚亥母也是他主要的本尊。你看他的传记，在1957年的时候，他要往生前两天还修两天的金刚亥母会供，然后他入地就作画了，就成就肉身。所以那洛六法在白教里面是很重要很重要的教法，希望你能够做跟白教噶玛噶举跟贡嘎噶举这个传承有缘的人，好好精进修四家行。有一天因缘成熟，我们会求贡嘎仁波切传金刚亥母跟那洛六法。那那洛六法可以让你当生就证悟成佛。第三个是到了从印度传到西藏有名的第三祖，叫马尔巴义师。马尔巴义师在公元1012年到1097年，他不但是大义师，修持也非常的好。他把很多的教法从印度的梵文翻成中西藏的藏文，利益很多很多的众生。所以他不但是大义师，他的证悟也非常高。他主修喜金刚，所以右上角是喜金刚。这些唐卡是很难得的哈，从噶举派的网站可以download，而且画得非常好。到第五组第四组最有名的就是西藏人也知道，中国人也知道，没有一个人不知道的密勒日巴尊者 Milarepa， 公元1052年到1137年。密勒日巴所示现的是告诉你，真正的修持啊，才是最后成佛的根本。密勒日巴修很多本尊，他也主修喜金刚。密勒日巴好，他因为闭关的功德力，所以一直到现在呢，名满了法界，没有一个人不知道密勒日巴的传记。西藏人常常喜欢讲密勒日巴的故事，中国人也托张成基教授的愿力，他把密勒日巴传翻成了中文，同时也翻成了英文。如果各位想要读英文的书的话，上网可以查密勒日巴传有上下册，这套书我也有。接下来就看的五个祖师我都非常喜欢的，最喜欢冈波巴大师。冈波巴是从公元1079年到1153年，他原来是噶当巴的祖师，他经论本来就很通达，但是他心中常常有些疑惑，就是我通达了那么多经论，而且冈波巴大师当时是西藏人，可是他到印度去求法的时候曾经 作为纳乱陀寺的住持，而为所有的堪布跟活佛跟喇嘛讲经弘法。他的经论很好，著书很好，辩才无碍，没有人一个比得过他。但他心中总是还有一些细微的烦恼，没办法像金刚宝剑把它砍断。所以当他听到呢密勒日巴名号的时候，他非常欢喜，他会觉得我跟一个上师可以让我就近成佛，所以他把所有的名跟利来自于纳乱陀寺的住持跟教职都通通都辞去了。最后他跟着密勒日巴学习正悟以后，因为他的功德力哈，以前他是噶当巴的基础，经论很通达，他又是比丘，所以他把白教在家的帝洛巴纳洛巴这个白在家瑜伽传承跟出家传承结合，因此开了四大八小。第一世的大宝法王就是冈波巴大师的亲子，所以我个人跟冈波巴的缘非常的深，所以我发愿讲冈波巴大师切磋庄严宝曼论。其实冈波巴还有很多很多的藏文本没有翻过来，公干日波切跟高桑天佛有跟我谈，不求祖师加持吧，我今生智慧愿力若够的话，将来可能呢找个地方三五年再把冈波巴大师有上下册的一部论点把它全部翻过来，可以利益广大的众生。好，接下来就看到介绍贡噶佛言，这是四川牧雅。本来康这个贡噶山呢是属于西康，现在规划呢大陆重新规划，现在属于四川省牧养的贡噶雪山。贡噶山上次有发个一个讲义给大家过，它事实上现在是位于康定内的六八乡，然后是在紫梅山的旁边，正确的说应该是在康定、泸定跟九龙这三个县镇的交汇的地方。贡噶山很特别，是因为在莲师密乘的受记里面有四个圣地，第一个喜马拉雅山，第二个杂日神山，第三个马庆雪山，第四个就是贡噶山。所以贡噶山里面是莲师受记的圣地，就像我们中国的四大名山一样，是很殊胜的圣地。顶峰上有上乐金刚轮，所以这是圣乐金刚的坛城，也有金刚亥母的坛城，也是玛哈嘎拉的坛城，也是贤劫天佛跟很多圣者在这里成就的地方。所以第一世到第十世的贡噶佛爷都选在这里闭关实修。这次谢谢赫赫拍了很多很多的照片，很幸运的是这张师父刚好拍到。这是贡噶雪山，我们在回程的时候跟仁波切爬4397公尺的紫梅山的时候呢，这张我拍到了。好，接下来这就是老贡噶寺。那今天师父是要讲的是教法，讲教法就是说我们学习禅修，你是不是真的有这个愿心啊，想要是闭关而证悟而成佛。老贡噶寺大概要越过一座山以后呢，它现在图片上你所看到的是7597公尺，相当于8000公尺的贡噶雪山，是终年积雪的。那这个贡噶寺呢，大概4000多公尺，都是围绕在山区里面，所以前世的第九世贡噶佛爷的上师有两位，就是第十一世太奇度仁波切，现在已经转世第十二世。第二个他的老师呢是第十五世大宝法王，但是在他一生当中，大宝法王转世并为第十六世大宝法王。他先跟第十五世的大宝法王学教法，大宝法王把所有一生红白的心法全部灌顶单独教他，而他当身证悟。后来大宝法王跟他说，他住在主普寺13年，就跟他说此去呢，下次见的话呢，是应该你看到我转世的时候，下次我转世的时候我还坐床大顶，你一定要回来教我。为什么呢？那时候我是小朋友了，你要当我的老师。所以第十六世大宝法王长转世坐床大典以后，贡噶佛爷就亲自回主普寺做他的经教师，从零开始教他。当然大宝法王呢一学都会，所以 贡嘎佛爷跟生生世世跟大法宝王跟悉度仁波切互为师徒。那在第十五世呢，大法宝王教他的时候，他要离开，离开的时候他说，这一辈子的我们就不会再见面，见面一定是下一世。他说，你这一生跟汉地的人很有缘，将来所有纯正的白教秘法会因为你而弘扬到中国大陆。他就跟他说，将来你要发愿去弘法。他说，传统上西藏佛教是很严格，但汉地的人根性不同，你呢可以看各种状况而教无上的大法，因为他们的善根很深厚。师父插播一下，这段话的意思是说，传统密宗里面有分九乘教法，密教里面叫四部、行部、瑜伽部，这个在唐朝的东密跟日本的东密都有教，可是无上瑜伽很少人传，在西藏人里面呢，一千个人里面可能只有传五六个人而已，不是每个人都可以修无上心法。但是噶玛巴第十五世噶玛巴跟贡嘎佛爷说，您到了汉地里，对于真正有具德的正信弟子，你应该教他大法而不要令法。这时候呢，贡嘎佛爷第十六世，对不起，第九世贡嘎佛爷听到以后，他就跪着流着眼泪，头对着自己的上师说，我一定永远会记得上师你的慈悲的恩德跟教诫，我永远会勉励我自己心不放逸，抛去世间所有人的供养跟名闻利养的贪恋，我会听你的话，真正到无人的雪山去修持，愿我得到白教历代传承上师嘎举拜的加持跟三圣境的空勤加持，愿我能早日证悟，将来以一切修持的大悲愿心来摄受末法时代刚强众生，让伽玛的教法能够源远流传，愿一切众生都成佛。当时第九世的贡嘎佛爷就在第十五世大宝法王面前跪着发愿。第十五世大宝法王呢就很感动的说，好孩子，不枉费我一辈子教你心法，那你走吧，下次见面就是我转世的时候，而且你会跟中国汉地有缘。所以事实上呢，真的有修行的人他就是有证悟的，他已经为第九世贡嘎佛爷说，您会到东土弘法，而且犹如日月一般会广弘一切教法，就叫他往汉地去弘法。那这个时候呢，他辞离了自己的上师以后，他曾经到八棒寺去教书，接下来呢他就回到贡嘎山闭关。第九世的贡嘎佛爷在他的传记里是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的化身啊，若各位以后要读贡嘎佛爷的资料，我会详细再推荐。因为他妈妈在怀孕的时候就念六字大明咒，有一天在念六字大明咒呢，在绕塔的时候，突然看到天空当中千手千眼观音幻化现，那他妈妈非常的非常欢喜，他说，我从来没有看到这么庄严、这么庄严、这么庄严的观世音菩萨放光。最后呢，观音菩萨身口一放，嗡啊嗡呢加持他妈妈，然后千手观音就一直缩小、缩小、缩小、缩小，变成一个红球，这个雪球、光球突然就跳到他妈妈嘴巴里吞了，然后第二天他就生了贡嘎佛爷。可是当时他并不知道他生的是转世活佛，好，所以这个呢是确定第九世是千手观音的化身。那贡嘎佛爷呢，一般人呢，很多人都说谁是谁的佛菩萨化身，十个里面有八个都是不可靠的，但贡嘎佛爷是真的是千手观音的化身，所以这一世他也主修很多法以外，主修千手观音。那这个呢，千手观音殿就是他在定中亲自见到观世音菩萨显现，他把它画出来然后泥塑而雕的。很不幸文化大革命的这历史因缘被毁掉，这一世第十世的贡嘎佛爷又重新雕了。好，我们很有因缘能够进到这个千手观音殿，非常非常的庄严。下一张是他脸的局部，我们供了一条金色的哈达，我对桑爷金色跟所有赞助的莲友，好，我们都供了哈达。那这时候呢，贡嘎佛爷呢他就在山上闭关，这时候呢他就呢把第十五世噶玛巴教他的法本重新复习，然后很注意自己的气脉灵点，身体本尊，这时候他就入了一个叫果光三昧地。依他的侍者当时叫做 Denpa Cheryang 说， 当佛爷入定的时候，整个他的官房跟茅棚数远之外呢，通通都没有下雪，冬天呢、啊、都下雪嘛，下雪地上都很厚。可是供到佛爷入呢，入火光三昧定的时候，全部一片都是光明的。后来他精进的修持，祈求上师，最后他今生证到五方国，全部现前为他灌顶。在更进一步的境界是不可思议，佛爷自己可以千百亿化身到无量的佛国土，听无量诸佛亲自为他说法。他又看到佛爷自己化无量一身，在无量的净土为无量跟他有缘的众生说法。这时候金刚亥母跟他现前说，公嘎仁波切，你应该出关弘法，众生等你得度。当我看到这一些故事的时候，我真的看到天亮，我很感动。真正呢、啊、闭关禅修，所以第九世的供葛佛爷的肉身就成就了，现在放在西康新供葛寺，跟中国的六祖慧能大师一样，都是肉身不化、啊、也利益千千万万的众生。那现在呢，是放这个肉身放在西康的新供葛寺。师父讲这些的利益是告诉你，当我们要学习禅修的25种方便，每一个人也是多生多劫的，要累积很多条件。但真正你要以发愿闭关证悟而为目标，这才是你修禅修的最大的根本清净的愿心。那第十世的供葛佛爷在大宝法王跟齐度仁波切赞叹他稀有化身自圆月，愿为众生而住世。眼前我们能够遇到真正的观音化身，我们应该好好珍惜。接下来再看第二个例子，在供葛佛爷第九世座下有很多了不起成就的人，张成基教授、陈建明上师，乃至于满空法师、普清上师、胡雅龙上师啊，乃至于民国时代的很多于右任，还有所谓的于右任，还有陈立夫，都是皈依第九世的供葛佛爷，他们都是金刚圣弟子啊。乃至于王嘉祺、陈颖洲上师，以后有缘再跟大家介绍。这些呢都是有成就的人。那在供葛佛爷1957年要入灭那一年，前一年1956年，他亲自写了一封信，叫供葛老人，就是亲自到他面前来。他告诉他说，未来中国会有很大的苦难，大陆会变色的，整个供葛寺也会被全毁，这是众生的业力。但是你是我的心子，为了把这个教法保留，你到台湾去弘法吧，去弘扬白教噶曲教法，也供葛教法，白教的教法会依你而继续保持下来。那当然呢，供葛老人听到这样的因缘以后，所以他就来台湾弘法。那他就会问上师说，那将来呢我们会不会见呢？他说放心，将来我们还会见面。可是在他还没有证悟之前，他就听他的上师，他简单的说，他是一个满洲的贵族，是等于懂得武术的。他听到供葛佛爷是当身有修有证的人，他卖掉所有的家产，然后呢骑着马从康定，我们这一次去的康定开始骑，我们康定到新供葛寺一天，新供葛寺到老供葛寺一天。他是当时的路很差，真正是变卖家产，路又没有现在好，然后呢他真的是骑马呢而上去要见自己的上师。他见到供葛佛爷的时候，他就说，我为了证悟利益众生而来的，请上师收我弟。当然第九世供葛佛爷有神通，他看到他非常的欢喜，他就问他说，我想要证悟，请问我应该修什么法？佛爷呢就入定为他观察说，你多生多劫修弘观音法，所以你今生要开悟，应该继续修弘观音。那他就说，那我要在哪里修呢？到我前世以及今生闭关开悟的地方供葛寺，因为供葛寺是莲师授地的圣地，在圣地里你会最容易开悟的。接下来他就到山上3年3个月的闭关。这个图案先看西康老供葛寺，就是供葛老人闭关的地方，这是以前很破旧的哈，这是以前，现在呢又重新新建了，这张是新建的。新建了以后呢， 那在刚才讲前面一章老共葛寺的时候，他就在上师的灌顶教学上呢，然后进山开始修行。讲几个故事。共葛老人呢，他也遇过很多的障碍跟考验。他到了共葛山啊，你知道我自己也去了共葛山，什么东西都没有，你要靠自己，那怎么办呢？有一天他不习惯吃山上的泉水，所以他自己呢肚子会拉，而且腹泻，只好他亲自从山上走到河底去背水。有一天他在背水当中，突然呢看到山上来一个金钱的大花豹在他面前张牙舞爪。哇，这时候呢这个共葛老人是有一点紧张，因为突然来的，虽然他武功高强，但是跑不掉的。他自己想，哎呀，那怎么办？这花豹越靠他越近，他就想说，那我就念红观音咒吧。念红观音咒，他心想，他就观想慈悲观，若我欠你的，那我就供养你嘛，舍身喂虎吧。若我不欠你的话呢，那你就不要来干扰我，赶快离开，将来我做我的护法。他就一心一意念呢红观音心咒、六字大明咒。说得很奇怪，大花豹在他这样发愿以后呢，就跟他点点头，跪下来跟他顶礼，然后他就走了。走了以后呢，他到功德山呢，这个修定的时候，刚开始啊，他还是会碰到障碍。为什么？请看，这是重建以后的功德寺。好看功德老人，功德老人是一位女众，她刚开始修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怎么样呢，本尊都无法升起，她自己呢越修越烦躁，她想，哎呀。我自己的福报还是不够，我千辛万苦了来到圣地，上师教我，可是是我的障碍不够，所以他就流着眼泪念上师传承祈祷文，然后祈求上师加持我铲除障碍。然后当他念完以后，他心很清凉，他说既然我不能修，那怎么办？戒定慧，那我就修定。他就入定，然后他一定里面呢定力增强的时候才会升起观想。结果没有想到在一定的时候，他就觉得自己呢好像呢身心分开，绕在共葛山的圣地，圣地呢不是他看到的石头，是全部清净的佛国土。他就在听闻很多诸佛为他说法，然后他一入定啊，对他来讲呢是很短的时间，只是刹那的。突然他听一听听经啊，突然虚空中有人叫他的名字，觉法，觉法就是藏文的修行人。觉法，你赶快吧，你已经64天都没下座了。他那时候就出定，然后才知道说，哎呀，谁在叫我？原来帮他煮饭的那个人，仆人。然后他就跟他说，你叫我做什么？他说，师父，你已经64天了，都不喝不吃啊，你都没有下座了，我怕你都往生了。他说，你怎么知道我64天？他说，我每天早上啊，都来给你固定啊，送这个饭菜啊。我每来呀，看你在入定，我就不敢打扰你，我就把饭端回去，我自己吃了。第二天就送来，你又没吃，那我就我帮你吃了，希望你别生气。可是我在门口呢，一天就放个石头，你看我排了已经是64个石头啊。他入定2个多月，但是对他而言呢，是一刹那时间的事情。可是因为他这样甚深的定，可见禅定很重要，又闻到诸佛的说法，还有他念上师传承加持文，到最后呢，他就发起广大的愿心，我这辈子若不证悟，我死在共葛山，我也不下山。他发了这个愿以后，他就昼夜精进，昼夜精进，一直到3年3个月闭关。到了第3年的时候的第3个月，剩下1-2个月快出关嘛。传统上是3年3个月，又叫3天，他们是有看农历藏历的日子，哪时候入关，哪时候出关是吉祥日。可是要出关的前一个月呢，有一天他在定中的时候，突然看到2个童子在天空中飞，就叫他的名字，阿都鲁舍却主尊巴后，是他的名字，藏文名字，就是1990贡德佛也赐他的名字。他就问他，你为何而来啊？他在定中说，我为成佛度众生而来。那这2个童子是一男一女，就变成了金刚杵跟嘎巴拉，一刹那之间2个一融合，红观音亲自现前。所以红观世音菩萨亲自就为他灌顶而传法，当真他就大彻大悟。这时候他就泪流满面，写了一场很长很长的偈颂。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本来想要给大家讲，没时间了，讲不完。各位可以去看共葛金色出的白云间的传奇，共葛老人的一生修行的传记，非常的真实的给你 有很大很大的启发，所以他就真正三年三个月证到本尊现前。这是这张照片很难得，是功德老人在雪观闭关出来的时候圆满所拍的照片，他头上是功德佛爷给他的五方佛宝冠。那当然他闭关以后有很多的觉受跟证悟，然后就下来见自己的老师，老师非常非常的欢喜，第九世供德佛爷亲自把袈裟、灵根杵还有一尊红观音送给他，然后就说你是我供德传承的下一代传人。所以那这个是他真正证悟的经验。这个是供德老人在台湾97岁的法照，当时师父皈依他，非常非常庄严。在100岁的时候呢，他成为肉身菩萨而作画，当时在台湾媒体界也非常的轰动，供德老人的肉身现在放在台北的中和。这个是中和现在肉身供奉的供德金舍。师父为什么要讲这么详细？因为将来这个网站会流通全世界。各位，我们都住台湾，还有谁没有去过供德金舍？应该发愿去吧。肉身菩萨都在台湾，人家千里迢迢都来礼拜，可是呢很多人却不知道这个圣地，这个地方也是供德老人的坛城。这是他的门口，本来他叫大悲圣海坛城，这是红观音的名称。观世音菩萨有很多很多的化身，显教密教，显教里面有白衣大士、千手观音、如意蓝观音、如意轮观音、马头观音，在密教里有四臂观音，有玛哈嘎拉，但所有里面呢唯有红观音呢是所有观世音菩萨的本尊。为什么是红色？代表他跟阿弥陀佛，西藏的阿弥陀佛所证入的无量光无量寿是无二无别的，所以他是红观音。那这个牌坊里面就有红观音的心咒。好，讲了这么多是告诉你定境很重要，你若不发愿学禅观，你今生就不会更一步精进。同样的，你若学了禅观，你的目的是什么？应该发愿我要能够闭关实修证悟而能成佛。当然发了这个愿，有些人福报够，可能在今生他就能闭关，有些人要等到来生才有这个因缘，有人要3世以后，有人要7世以后，有些人要21世以后才会有这样的缘，每个人的缘不同。但是呢，我觉得愿心是很重要的。举道宝法王还有供德佛爷以及供德老人是要勉励各位，真正修禅修的目的是应该以闭关实修而成佛，才能够圆满度众生的愿。好，接下来再看62页，62页看第三段，念者，念者如摩诃眼说。这里的念有两个意思，一正念分明，二念念观照，请你自己写。因为它25种前方便，念不单单只是说我念头，念这里一定是你昼夜精进，你一定是正念分明。第二个，你一定念念观照。怎么样能念念观照呢？以待会下面要讲的六行观去观照。先看62页中间，如摩诃眼，摩诃眼就是指大智度论的般若波罗蜜的这个论来说，第一个要念负面跟正面。负面什么？念我们处于的欲界跟色界都是不清净的，没有什么好欺狂的。我们凡夫常常被这欲界的外境而迷惑，浪费你的生命体力而造业，所以我们要念欲界是不清净，我们众生是被欺狂而已，可以以舍弃的，这是负面。正面而说，我们要念我们发心修禅修，初禅的法乐是我们追求的值得的目标，是尊重而且可贵的。再看下面，此与六行意相同，六行意一起画起来就是六行观，名字不同，意义是一样。那六行观是什么呢？请你自己画。第一类， 就是一咽下面的苦是一，粗是二，胀是三，就是指官五欲不清净啊，七狂可见。第四个是贪上甚，第五个是妙，第六个是出。这里的出是指获得神通而没有障碍，简单的说，出是指永出轮回。这六个先记起来，好，一是苦，二是出，三是障，这是指负面厌的厌离。而你要发愿去追求的是四贪上甚，五妙，六是出。你先把它记下来，否则下面呢是讲文言文很难懂啊。所以这是观禅观为最尊贵可重的地方。接下来这六行观又分为两类，第一个先讲果，果名，第二讲因名。为什么要讲果？佛先讲果，或是智者大师先讲果，是引诱你说这个果是很殊胜的，果是比较粗的。我举一个例子，比如水果，水果呢，你眼睛一买去菜市场，你想买柳丁，眼睛一瞄，哎，那个金黄色你就看到了，这是果。可是水果若把它剖开来，里面有水果的纤维、果粒或种子，那是比较细的，那是因，对不对？所以他为什么讲一曰果名，是粗的，六根可以见得到的。这二曰因名，因是比较细，菩萨为因，众生为果。细的要用心念观照，你才可以看得到因，这是两个不同的地方。接下来再看第62页倒数第四行，先曰欲界的果名。在讲果里面，它有讲欲界跟色界。我们常讲欲界、色界、无色界，它这里只有讲两个，一个叫欲界，欲界就是我们生的五欲六尘比较粗重。色界比我们好，它福德、功德力、禅修、慈悲喜舍比我们好。无色界它就没有提，为什么呢？因为无色界完全没身体，只有能量跟念头，所以它也没有这些细微的苦跟粗跟胀的这些问题啊。所以先看先明欲界的果报，言厌离下面的苦粗胀者，厌离欲界以下，我们常常因为色心很粗重，色是物质，心是你的念头，你身体不舒服，身心都会影响，所以常常我们觉得身心很累、疲乏、很粗重。修行的人，行者应该思维，今天我感受到这些不圆满的人生，是欲界我过去所得到的果报。有时候会饿，有时候会渴，天气冷了受不了，太热又中暑，病痛又很苦恼，别人拿刀子、杖子来威胁我，我身心都很不安，这种种种的身心苦恼、苦逼迫，所以叫做苦。所以四圣谛里面讲，第一个苦即灭道，苦是让我们觉悟的缘，苦同时会让我们好好精进去修禅修。第二个粗，可以看幻灯片，师父都有用颜色标出来。粗就是说我们外面生很苦，可是往内里看啊，你干嘛贪念你这个臭皮囊呢？在不定观、白骨观里面的说，我们这个身体其实上是36种物的，你有屎啊、尿啊，不洗澡的时候臭秽啊，所以这个身体是很粗重的。所以这里的粗的另外一个意思是指人很丑陋的意思，因为你觉得很丑陋，所以不庄严，所以我才要去精进修持。我们常常想自己跟佛菩萨来比的话，我们是很丑陋不精进的。障是指这个身体呢，常常心有余而力不足。比如说你想爬山，你年龄大你就气喘了，你呢觉得呢这个高山症你身体就不舒服了，你没有办法像真正有修大手印大圆满的可以有神通的在天空中自在。所以这个障是说这个身体还是有五蕴跟四大的这种牵绊，让你不能够得到自在，不得自在。所以我们观世音菩萨心经要叫做什么？观自在。 那我们因为不自在，所以我们碰到山河石壁种种障碍的时候，我们就有局限。这个是讲欲界果的这个苦出障。接下来，因为我们在欲界，所以我们要努力的修持，进入色界。请看63页第一行，色界果。色界跟我们不一样，第一要持戒，第二要修禅定，第三要修四无量心，你的身心清净清安，你才会往上升。所以在禅观里面有说，若你在修禅定当中做梦，你过去是在天空中会飞的，表示你过去当天人。为什么？天上的人身心清安呢、啊？但是若烦恼出众的，董姐他就掉下来。所以反过来说，我们在欲界里要突破五欲的烦恼出众，那我们往色界，色界的话要修持戒、禅定跟四无量心，这样子的话，你功德力圆满，你身心就会柔软、放光，而且庄严，而且身心会清安。所以下面就讲色界的果。色界的果有什么呢？请看经文，第一个名。好，编号就是第四号，攀上圣者，行者应该思维知道说，在色界里的法乐是比较殊胜的。比如说，在我们五欲六尘里面的欲界啊，快乐的东西也是很短暂的，最后也会变苦，这叫如欲界乐，顿号为苦。你在人间东西，你就说吃蛋糕，你说很好吃。吃三个很好吃，吃十个很恶心，吃一百个你就吐出来了呀。可见欲界的乐啊都是短暂的，可是我们凡夫常常错以为快乐的东西，不，苦的东西把它当快乐的东西。可是欲界跟色界来比的话，色界比我们殊胜，所以色界的乐是比较殊胜的，得到是呢这个禅定法乐的乐，所以叫做攀上圣乐。第二个，色界人的身体呢都会放光，身上都有这个璎珞跟丝带跟彩带，也都有很多多的庄严的珠宝，这是他的功德力。所以妙者受得色界的身呢，把如镜中像画起来，这句话画起来，这句话很重要，待会我会讲。如镜中影像一样，虽然很美，但如梦如幻。虽然他有形色、形体跟形色，但是呢，他身心没有障碍，加上他有五种神通，他可以在虚空当中来去自如，所以他的身体是比我们欲界的人还微妙殊胜的，所以叫妙。那刚才叫你画一个镜中像是很重要的，是说在大乘的禅观以及七藏的禅观里面，你的观想都要如镜中的影像。乃至于你在修禅观的时候，你修观佛三昧或观阿弥陀佛，也不可以观有实体的硬邦邦的铁的啦或木头的，其实都不对。你应该观呢像彩虹一般是透明的，这样子你才会容易得定。否则你假如是观金的、铜的或有硬体的，当你观出阿弥陀佛你现前的时候，你会突然会有很大的震撼，你身体呢会变成很出众。为什么？你执着你的所缘境是有实体的。所以藏传佛教里面常常呢用天空、用彩虹做比喻，如镜中像。再多说几句，阿弥陀佛在48大愿里面是叫宝树片佛愿，到了极乐世界以后回来看自己的所有世界，是不是也如镜中影像呢？你去查经文也是这样讲的。好，接下来再看出，所谓出者是获得五种神通，这时候他呢有天眼、天耳，所有的神通都有，只有一个漏尽通还没有，因为他还在色界，细微的我执没断，他没办法出轮回。但是他有五种神通啊，这五种神通呀、啊、又分好几种，有报德、有现世德、有过去德、有未来德。但是他五种神通可以让自己彻见所有一切的障碍、山川、河流，所有一切的物质的东西对他都没有障碍，这个才叫做出。出还有另外一个细微的意思，真正呢 心念永脱轮回，这是果。师父先把它讲个段落哈，啊，接下来讲因。刚才讲果是比较粗，可以眼睛六根看得到，现在讲细微，为什么会有这种六种情观？一定你去观察它有因，所以看63页第四行，二名因中的六行，还是一样，他先讲欲界的因，后来才讲色界的因。名厌离你的苦出障，那你要问我为什么那么苦，我的身体为什么那么粗呢？我为什么障碍那么多？一定有因的。好，接下来他讲，请看63页中间，智场波罗蜜说，行者常常在透过修禅观要思维，你今生得到的这个报身这个身体，不管好坏，都是来自于哪里？下面两句话画起来，所起心数烁烁，可以读数，也可以念烁，烁就是屡次，就当动词，数是指数字，一个念头刹那刹那很多很多的数字一样，还有还是心攀缘于贪欲，把这两句画起来，所起心数，所起心烁，烁烁于攀缘于外在的贪欲，所以你没办法出离，这就是为什么会障碍你。你虽然你用功，你也想修禅修，为什么？因为老实说，仔细观察自己的念头，还是常常攀缘在外面的五欲六尘嘛。所以如经文说，一切的众生都为欲爱或是奴爱的爱欲爱欲望或贪爱的奴隶。到这里是一段，这是经文，所以故名为苦。那反过来讲，那我今天要不苦怎么办？第一个断外面的恶缘，第二个训练你自己的念头。昨天我在基金会实地经论里面讲说，第一个要接受自己的不管好的坏的念头，第二个要超越自己善跟恶的念头，转化它，第三个要能够呢证悟到自己心境本来的面目。没有听到人就去听吧，啊，师父就不重复。所以换句话说，你修行今天怎么样修，在你的念头上怎么转变自己，转化自己，当然这很难啊。所以要很多，你要诵经拜佛，对不对？忏悔礼拜修持加持，种种调你的身心，其实关键是怎么样能够转化你的念头。你这样子要经过很长远的努力，一生不论在家出家，可能要20年、30年的努力，到你心真正心不随境转的时候啊，你才知道，哇，我的心有多么的法喜。否则，假如不了解教法又杂染心很多的人，他虽然在事项上很用功，可是他每天的念头还是起啊，每天的念头还是源于贪欲五欲六尘，那当然你还是很苦啊。过去的苦都无法消了，那今生不是苦上加苦吗？第二个粗的，粗的是什么？是你心源于欲界外面的五欲六尘，善动起恶，把善动起恶画起来，你的心还是很散乱的，很昏沉的，动不动就起恶念，恶念里面包含恶口伤人，恶语伤人，还有恶的行为伤害别人，乃至于恶的念头诅咒别人，嫉妒别人。所以你为什么你的心常常很粗重？假如学过道家或是常常禅修的人，你知道你细微观察，怒气会攻心的，你常常烦恼很粗重的人呢，你的身心呢流出来的汗或味道都是不净的。真正有修行的人，因为他心静如止水，所以他的心常常不会散动，也不会起恶念，更不会造恶业，所以他心很清净的。所以你修禅修就是要控制自己，不要心散乱，而且要让身口意不要动不动就动恶念跟恶语，这样你的心身心就不会出众。接下来障碍，障碍是什么？过去现在的烦恼覆盖，把烦恼覆盖画起来。你为什么障碍很多？因为过去的习气多，现在错误的执念也很多，个性也很刚硬啊， 那就像中国讲的，滚动的石头不会长青苔。你长得有棱有角的，对不对？你走到哪里你都伤害别人，你自己障碍就多嘛。所以你要知道，你会有苦、有出跟障，它是有因的。我再重复一下，苦的因来自于所起心数，源于贪爱，这是要自己断的，要努力的。出呢，是你常常犯动起恶，包括恶口、恶语、恶心跟恶行为。障是什么？你过去的障碍非常的多，所以为什么要铲除障碍？接下来再看，这是欲界。再来看色界，色界它就更细，制约色界的因。色界的因，你想要得到所谓的上善的贪上圣，或是你要得到微妙的色身，或是能够永出轮回，它也有因的。好，请看，次曰色界因，名攀上圣妙出者，行者应该常常思维，我为每天那么辛苦的禅修学习佛法，就是希望得到出世间无上的法乐，从于内心中得到的法乐，乐从乐内发，把乐内发化起来，内心里真正的法乐，这个才是最为殊胜的。反过来说，到这里是一段。反过来说，世间呢，五欲六尘的乐啊，是从外面刺激五欲六尘而来的，暂时很快乐，但是它是很苦恼的，所以叫恼热怨结。外面的快乐，你暂时享受很多，可是你想想看，我一失足成千古恨了。我若不延迟五戒，破了五戒，然后得到了快乐，可是我就会苦恼，就会害怕，你就会结怨仇，甚至担心人家来报复你。所以以此呢，这些是非常下劣的，是不如的。那为什么我不能够忍一下而隐呢？追求殊胜的法乐呢？这个上圣乐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真正内心的乐啊，是由清净心来的，它是不会变的。外在的欲望的乐呢，是千变万化的。纵使你说过你对人有山盟海誓，人家的心会变，你自己也会变的。所以为什么现在的你会发觉全世界物质越发达，男女关系越复杂，对不对？婚外情越多，为什么？烦恼无法调伏的。外在的东西是刹那刹那都在变的，真正不能够变，而且是啊，是你的清净的心。所以你应该讲，要往内心的清净法乐去追求，这叫做上圣之乐。常常静坐、常常禅修的人，他就会感受到内心的法乐。第二个讲妙，为什么叫妙？禅定的乐是心定而不动，把心定而不动化起来。你心定而止水的时候，你才会降服你的烦恼，你的法乐才会现前而成就，所以叫妙。到这里是一段。反过来说，外面五欲六尘的乐呢，请画起来，心乱迟动，是心乱如麻的。你今天想要一样欲望，明天要更多，后面要更强，后天呢要满足更高，欲海难填呢，是没有止境的。所以禅定之乐是心定不动，世间的欲乐是心乱迟动，所以相对而言是非常粗的。所以我们要追求殊胜的妙乐。接下来出，出讲世间的快乐是让你出不了轮回，反过来讲，出世间的快乐法乐是让你可以离开各种五盖跟障碍而让你出轮回的。所以出者心得出离盖障，把顿号，把出离盖障画起来。你为什么今天要很强的有出离心，要精进的学习佛法？就是我要超越我的五欲跟各种身心的障碍，以追求这个出禅的法乐为目标。他就举了一个例子，下面譬喻，就好像石头里面涌现的泉水。好，我们这次去贡嘎山圣地也有，第二次高玛巴上来去的时候， 他看到山上没有泉水，神手伸手一弹指，立刻就有泉水。你有没有看到泉水都是从石头的缝里面冒出来的？泉水绝对不会呢突然没有所缘境砰进来无中生有天上飞下来。他的譬喻是说石头里面的缝的泉水，比喻说石头的泉水不是从外面来，而是从内心里自己涌现的。这个石头比喻是什么？禅定的石头。禅定的石头能够开发你自信当中源源不断的清净的法水。因此这到这里是一段，因此这六行事在这个念头是很重要的。总归一下，相是苦出障，回去要常常思维。上面的话是攀上圣，还有妙跟出。到这里一段，最后看一个问答。念里面 Q&A 说，问曰：经说佛弟子的禅修为什么要引凡夫的六种行观呢？可见这六种行观经好是通佛教跟非佛教都可以这么用。那今天智者大师引佛弟子也教，那表示它的内涵不同，可以从凡夫的六行观变成佛弟子的世间禅跟出世间禅跟出世间上善禅。答曰：既说三界共禅，你看欲界、色界、无色界都修禅定，同样佛门跟外道很多也修禅定，印度瑜伽评判或印度婆罗门教或是很多耆那教，他们也修很深的禅定啊。那为什么会不同？是因为下面因知其所行之因，画起来是因为它的因不同，所以果不一样。道家也修禅定，佛家也修禅定，可是因为因不同，证件不同，方法不同，得到的果就不一样。再举一个例子，释迦牟尼佛还没有转法轮之前，他也参访过印度婆罗门教，各种禅定他都学过，可是最后他觉得他们无法解脱。为什么？他没有知道苦空无常无我的证件。所以下面讲说，若佛弟子用八圣种，用八圣道的见解来修禅定，起十六种行观，你才能够离欲，才能够念念进入初禅的清净法乐，这个才是清净没有过失的。到这一段，在下面就是释禅波罗蜜以后，还会在明无漏禅这一章当中详细的分别解说。好，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讲到这里，做一个小的总结。禅修也是要发愿多生多劫修的，所以鼓励大家要有愿心，还要有长远心。第三个，也要不断的学习禅观的经论跟清净有修有证的善知识。第四个，若是你有福报，今生福德资粮够，而能够在圣地或是闭关的中心闭关，那你禅修的功德会勇猛精进，一耀千里。可是当你还没有这样因缘的时候，也应该每天的发愿，求佛菩萨有早日这样的善缘，也应该从早晚自己做功课当中加禅修的功课，调伏你的身口意。当有一天遇到好的善知识教你更高更细微禅观的心法的时候，你才能够领受，这样子你才能够有因缘当生开悟解脱成佛而度众生。好，今天因为时间关系讲到这里。